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中，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感谢神的话。
今天由吴庆盛传道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唯有忍耐。有请吴传道。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古人所谓的人生四大喜事？可能大家不知道啊。他们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原来久旱逢甘露是排名第一的人生喜事。我想上个礼拜澳洲人深深体会到什么是久旱逢甘露，是人生的第一件喜事。下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片段和一些照片，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澳洲人的喜悦。报道说，这个小男孩十八个月大，是他人生的第一次看到下雨。你想，澳洲已经在新南威尔士已经有多久没下雨了？所以这个小男孩非常的高兴。这个农夫已经成为网红，因为他在欢呼着下雨下雨啊。这个小女孩在雨中载歌载舞，两个消防员他终可以喘一口气了，他们可以在雨中去戏水啊。火灾之后的现场虽然树都烧了，但是一场大雨之后我们就看到雨后的生气啊。这是五年来最大的一场大雨，它不但大大缓解了澳洲的干旱，它也大大帮助我们遏制了肆虐澳洲数月的山林大火。据说这场大火直接扑灭了新州的32场山林大火，使新州的山林大火从120起减少到88起。虽然这场大雨为我们带来如此多的兴奋，但政府也警告大家对山林大火不要掉以轻心，大家要继续的忍耐，同时也警告大家要谨慎大雨所带来的山泥倾泻、大雨冲刷、火灾灰烬所带来的河水污染。据新州的报告，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数以千计的死鱼的这种情况，因为大水把那些山林大火烧后的那些灰烬冲入水里面，使水里面缺少了氧气，所以出现了很多的死鱼。看来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学习谨慎和学习忍耐。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和大家分享马太福音24章3到13节。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是耶稣的最后的一篇讲道，是一篇有关于末世的讲道。马太没有告诉我们是哪些门徒去询问有关末世的预兆，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马可福音的话，马可在 马可福音的13:2，他说到是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他们四个人来暗暗的去问耶稣关于末世的预兆。耶稣在24:3-13里面，他告诉门徒末世的预兆是有假先知的出现，到处可听到战争的消息和风声，必有战争、饥荒、地震，基督徒要受逼迫、受杀害，不法的事增多，以致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很明显，这是一篇有关于末世的预兆的一篇讲道。但是我今天不想和大家去讨论这些预兆，但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面对这些预兆。主耶稣在24:4-13里面，他教导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两句经文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教导。谨慎，很多时候我们一看到谨慎这个字，就马上想到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行为。其实在这里的谨慎，如果我们看后面那个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就可见耶稣讲的是这个是一个谨慎，要我们谨慎在真理上面。也就是说，耶稣是教导我们不要偏离基督，我们要持守圣经的教导。所以很明显，我们是否清楚知道看见的末世的预兆，对我们来讲不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被迷惑，警醒等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忍耐到底，这不是要求门徒自己如何去忍耐艰苦和苦难，而是告诉我们要靠着基督，在种种的困难的环境中持守他的道，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基督的之下，才能够最后得救。得救的意思就是脱离那些之前所说的那些困惑。今天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我们有宗教自由，我们可以舒舒服服的来教会崇拜，但其实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暗涌，所以我们要时刻谨慎和忍耐。等一下我们就会通过一个视频的课程去分别我们身边出现的一些异端、一些极端、一些异教和一些邪教，这样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之后，我们才能够谨慎地去持守耶稣的正道。千万不要满足我们目前的情况，就像马可福音的13:1里面那位向耶稣炫耀圣殿的门徒，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的话，那我们就不能谨慎和忍耐到底。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基督教是最文明的，其他的宗教都难登大雅之堂。就以佛教为例，这是一家在我们附近的 Nairn Warren 的一家寺院啊。在我们心目中，佛教徒都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只懂得拜拜，感觉他们很难与我们基督徒相提并论。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当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我有个同事，他很年轻，只有20几岁，他高学历，莫大的硕士毕业，他很上进，边工作边考这个 CPA， 但是他是一个敬虔的佛教徒。他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也像我们一样，他会敬虔祷告，他也努力向其他人传讲佛教的信息，所以他也邀请我去参加这个庙会。他积极参加短宣， 他们也有短宣啊。他曾经去过尼泊尔去短宣啊，他也不停聚会，他很多时候周末也坚持和他的居士一起去研讨佛经。所以我们看到，千万不要自满说你看我们基督教多么伟大，但是如果我们有这种心的话，那佛教徒他们也慢慢地做他的工作，那我们真的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可能到时候连一块石头都没有顺下来。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很熟悉的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有一本有一个有一个有有有一个月刊啊，这是一个半月刊的啊。这个半月刊它是耶和华见证人专门向全球发行的。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份半月刊，它的全球的发行量有将近7000万份，每一期都将近7000万份，它全球发行，它有334种语言去发行。对我们中国来讲，你可以选择简体的，你可以选择繁体的中文都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一些异教，我们身边的一些异端，我们身边的一些极端，还有我们身边的一些邪教，他们都在拼命的工作。所以结论就是，种种迹象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真不应该骄傲满足，我们要时刻警惕我们身边的暗涌，我们要牢牢记住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3到13节的教导，我们要谨慎，不要被人迷惑，我们要在基督里忍耐到底。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通过马可福音24章3到11节带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看到末世的一些预兆，但孩子更祈求你的灵大大充满我们，让我们时刻警惕身边一切的暗涌，也祈求你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在无论什么时候都能够忍耐到底。孩子这不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名祷告，阿们。下面让我们一起看一个视频的教导。
接下来我们讲第三段，就是教会内部异端的侵扰。初代教会呢，在第二、第三世纪进展的同时呢，除了有外面的逼迫以外，也面临了内部异端的兴起。由于初代教会呢是很快速的成长，有很多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加入教会，他们照自己原有的哲学或者文化的理念来解释基督教的信仰，因此就产生了很分歧的看法。当教会发现这些说法已经跟基本的信仰相抵触的时候，而且这些说法已经到了离经叛道的地步的时候，就必须从他们中间来划清界限，所以称之为异端。我们有许多人会问说，我们怎么样来分辨异端、极端、异教、邪教这几个名词呢？异端就是指他在基要真理上有错误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或者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那这是在基督论，也就是这个最基要的真理上有错误的，或者是现代的自由神学，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不相信耶稣基督会肉身再来，我们可以说这是异端，因为这是在基要真理上是错误的。那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过，对于基督论的错误发生了最多，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刚刚升天，刚刚离开世上不久，很多的人对耶稣基督的了解非常的不清楚，一直到后来许多大公会议以后 才把基督论很清楚地确立下来。在历史当中，对于上帝论，就是对于上帝这一方面很少出现异端，但是在基督论方面啊，异端就特别的多。那么当然后来关于圣灵这一方面也产生很多的纠纷啊，但是初期教会的异端主要都是对于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这一方面的教导呢，有很多的混淆，很多的错误。那对于基要真理上有错误的，我们才称之为异端。好，那什么叫做极端呢？极端呢，就是他基要真理上没有错误，但是他把某一些教导和做法啊，太过分的强调，超过了圣经所教导的，我们称之为极端。比如说有人强调，如果重生得救，一定要有某一些特殊的灵恩现象才可以称之为得救，那这就是极端。他们并不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他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们也知道人是有罪啊，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他们在某一个真理的实行上呢，极端，就是过分的要求超过了圣经所记载的，我们称之为极端。比如说在国内有一些教派，他们说一个人重生得救一定要哭，一定要痛哭啊，才知道你是重生得救的人。那当然一个人为罪啊认罪悔改痛哭，我想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我们后面讲到啊，18、19世纪英美的属灵大复兴的时候，都有很多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们痛哭流泪。但是如果讲到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必须像自己的经历一样痛哭才可以得救，那这样的话呢，就走向极端，甚至有时候会走向异端的危险啊。啊，也就是说在基要真理上没有错误的，但是在某一些教导上过分超过圣经所要求的，这就称之为极端。好，什么叫做异教呢？啊，异教比较容易明白，就是特别对当时来说，罗马人他们拜偶像，拜希腊的神话，拜啊当时他们的所谓太阳神，那像这一类呢，就是不是跟基督教信仰相同的，我们称之为异教。那什么叫做邪教呢？通常如果讲邪教的话呢，就是指说这一些教训呢，他们控制人的心灵，约束人身体的自由啊，同时呢骗财骗色，就是在男女关系上或者在金钱上强迫要求你必须要完全顺从这个宗教的规定啊，使人呢他们的心灵不由自主受到他的控制，那这种才称之为邪教。所以我们对于异端、极端、异教、邪教，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异端当然我们要排斥，我们当然也不会相信邪教，也不会相信异教。那对于极端呢，我们就不要啊把它当作是敌人一样，但是我们要分辨，要明白他们的教导有极端的地方，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走入这些极端。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面对异端。我们要晓得在教会历史当中出现异端啊，会出现异端啊，通常呢啊是因为对基要真理的认识不够清楚。那初代教会呢，因为圣经不普及啊，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圣经是用羊皮卷来抄写的，一只羊能够用来做写书的部分呢很少，那圣经的经文又很多，因此啊羊皮卷不能够流传到各地去，能够读圣经的人很少，他们大部分都是靠着有人来教导，所以呢当没有人教导的地方，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很少，很容易产生偏差，那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那很多异端的这些传扬的人，他们原来都是所谓传道人，甚至是主教啊，甚至是神学院的教授一样啊，就是像今天的神学教授一样，他们常常是很有思想，品格很好，有很好的口才，或者是家境非常的丰裕，因此他们才能够把他们的思想呢传给很多的人，流行到各地啊，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当啊异端的啊。当异端通常也要有相当的条件，那也就是说他的一些对基要真理错误的一些思想，他有很多的跟随者， 而且它写成书，而且它发展成许许多多的教会，有成为一个教派，有很多人来跟随它，这个才称之为异端。那像初期教会的异端呢，主要是在基督论这一方面。那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马吉安，那是关于圣灵论这一方面，他出现了一些偏差，而且他所写的书，他所讲的一些道理，已经跟基要真理上呢已经不同了，所以我们称之为异端。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怎么样来防止异端呢？对今天我们教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基要真理的根基一定要打好。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所信的。所以使徒信经就是为了让信徒们有一个最基本的、最简明扼要的一些关于基要真理的教导，使得他们可以遵从。比如说，若是有人讲说耶稣基督啊不是由童女所生的，他只是普通人所生的，那我们就知道这错误了，因为圣经不是这样教导。使徒信经里面也写他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啊。如果有人说耶稣不是真正的人，他只是一个幻影，那我们就说他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都比拉多手下受害，那当时的人啊都亲眼见过他，亲手摸过他，我们就知道他是真正的人来到世界上。那我们因为对圣经的真理有一个全面的融会贯通的了解，就不会轻易的被异端所迷惑啊。这是我们从古时候一直到今天，我们每一个教会的信徒都应该注意的。而且各位会晓得，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有人说，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异端，几乎在500年前已经通通都遇到过了。无论是关于圣灵方面，关于基督论方面，无论是关于教会方面的啊，这些所谓的异端啊，事实上呢，在初期教会都有了。我们读教会历史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为什么异端会产生，我们要了解当时的教会怎么样来面对异端，那成为我们今天的榜样和教训。教训就是他们的错误，我们要避免；榜样就是他们正确的好的做法，我们可以参考，可以学习，作为我们今天的帮助。那我们在第七课那边也会讲到19世纪所兴起的一些异端，到第八课的时候我们也会讲到20世纪所兴起的一些异端。那我们从这些异端的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分辨，最重要的怎么样建立正确的、合乎神心意的、以圣经为最高权威的信仰。那在这些异端邪说当中呢，最具影响力的就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呢，认为物质是邪恶的，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也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也否认耶稣基督的身体复活这些基要的真理。因此当时教会的领袖都把诺斯底主义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也写了许多的书来指示他们的错误。使徒约翰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那里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在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一节里面，约翰很清楚地表明说，论道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那这些经文呢，都是纠正异端邪说的时候很重要的真理的根据。那面对异端，教会怎么样来回应呢？初代教会呢，虽然有内忧外患，内忧呢就是里面有异端的侵扰，外面呢就是政府的逼迫，但是他们却靠主的恩典呢站立在磐石上。初代的教会呢，用三方面的措施呢来巩固教会。第一个，就是他们设立了主教监督的制度。我们晓得从使徒行传开始，使徒们在犹太人的会堂讲道，但是教会呢主要在家庭里面聚会。那这些分散的家庭呢，在这个时期里面呢渐渐形成了一个家庭教会，以大城市为中心，然后呢许许多多的家庭教会 就成为一个教区，然后在教区里面呢，他们就设立了主教。主教这个词呢，在中文圣经里面呢，就翻译成监督或者长老。比如像使徒行传20章17节那里和28节那里，保罗就召集了米利都的长老来对他们说话。那像提多书的1章5到7节，彼得前书的5章1到2节，那里都讲到监督和长老。这些监督和长老呢，他们就是要做羊群的监督。监督就是在教会里面他们来守望，以便抵挡异端。他们在逼迫当中呢，也负责来兼顾信徒的信心。那根据初代教会第二代的领袖叫伊格纳丢，他在他的书里面讲到说，设立主教制呢，是福音信仰安全的保障。另外罗马的格利勉呢，他也强调说，主教制呢是使徒传承的落实，也就是说第二代的领袖，这些主教们，他们可以说是传承的使徒们传福音，建立教会，兼顾信徒建造教会真理的根基，这样的使命。所以呢，他们在使徒离开世界上以后呢，这些主教们都成为初代教会里面的中流砥柱。那初代教会呢，面对异端，他们第二个回应呢，就是任性基要真理。我们都晓得，在第二三世纪的时候呢，教会就开始制定信仰告白，来作为信徒受洗前学道班的教导的内容，也帮助信徒呢把信仰扎根在圣经的真理上，而且借着这一些信仰的告白，就是我们所谓的信经呢，来分辨正统跟异端的分别。当时呢，各地的教会他们就简明扼要的写出了信经。信经的意思呢，就是把我们的信仰用文字表达出来，简洁扼要的表达出来。他们信经主要的内容呢，就是要确信基督的神性跟人性。因为当时有一个异端叫以便尼派，以便尼派呢，他们是否认基督的神性，而另外一个异端叫幻影说，幻影说呢是否认基督的人性。初期教会呢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所谓基督论的问题啊，因为初代教会他们很难理解耶稣基督怎么可能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呢，因此有的异端就说耶稣只是神不是人，有的异端说耶稣只是人他不是神。那但是我们晓得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呢初期教会呢就写出了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呢不是使徒亲笔写的，而是当时很多教会的领袖们根据使徒的教训来编成信经。那把这信经呢作为信徒在受洗的时候信仰的告白，他们在受洗的时候就要宣读使徒信经，而且作为真理的内容，让各地的教会可以遵循这些真理的内容。使徒信经呢很简短，很容易读，所以呢让大家很容易背诵。那作为他遇到信仰困扰的时候，用这些使徒信经来成为他的主要的信仰的根据。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来朗诵使徒信经。我相信现在全世界的教会以及很多中国教会里面，每次主日崇拜的时候都要来朗读使徒信经。那当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来朗读使徒信经就有意义，它就不是只是主日崇拜的一个仪式，而是借着朗读使徒信经，我们再一次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而且让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这个最基本的真理上。我们现在一起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信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初代教会呢，面对异端，他们第三个回应呢，就是确认圣经的正典。我们都晓得圣经是神的话，是写成文字的道，圣经是要使人得生命，就像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所说的。因此教会一定要用圣经做真理的根据。那旧约正典三十九节呢，在主耶稣当时呢已经得到确认，主耶稣他亲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这经当然是指旧约三十九卷圣经啊，就是当时已经写成了旧约三十九卷。而新约的正典二十七卷呢，他们写作成文是在第一世纪末才完成的。所以新旧约圣经这六十六卷本身就是神的话，并不是由教会开会投票来决定的。主的羊会听主的声音，那教会是在圣灵的引导下认出这六十六卷是神的话。认出是有一段过程的，是受到当时啊教会内在属灵的光景跟外在生存环境的影响的。当时呢，今天的印刷术还没有发明，所以当时是用羊皮卷作为材料，用手抄写圣经。所以羊皮卷的手抄本圣经呢，在抄写跟流传上呢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再加上罗马政府有很多逼迫跟阻挠，又有很多异端兴起，有很多冒名的著作，有很多假先知的教导，他们危言耸听，造成信徒很多的困扰。那当时的异端当中呢，比较有名的像第二世纪中期有一位叫马吉安这个教派来兴起，他们传讲幻影说。幻影说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不是真正的人，他我们看到他只是一个幻影。他们不接受旧约，也不相信任何有犹太背景的新约的著作，他们认为只有保罗的十卷的书信跟删减过的路加福音呢才是圣经，我们称之这叫删减主义。那不久呢，又有一个叫孟他努的教派来兴起，他们主张要禁欲，要追求灵恩，追求新的启示，认为圣经是过去的启示，而教会需要新的启示。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加添主义。那初代教会呢，就在这两种异端，好像加法跟减法的围攻底下呢，教会领袖呢必须要带领群羊来分辨出哪一些经卷是圣经的正典。因此各地的教会呢就渐渐的产生了共识，也就是说教会没有决定正典，而是在圣灵的默示底下认出圣经这六十六卷的正典。在主后两百年的穆拉多利正典的书目当中呢，已经包括了新约的正典二十七卷的绝大部分。在戴克里先皇帝大逼迫的时期里面，信徒被抄家，当时就被要求说你要交出圣经。那时候呢，他们就不交出真正的圣经的正典，也就是他们交出来的那些所谓的经卷呢，不是真正的正典啊。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反正他们也不能分辨，就表示说当时的信徒里面呢已经有了正典的观念。那在公元397年，各位看这一幅图画啊，就是讲到397年的时候，那时候在迦太基就是在现在非洲的北边啊，他们开了一次迦太基的会议。那在那一次会议以后呢，普世教会呢都确认说新约这27卷再也没有疑问了。旧约的三十九卷加新约这二十七卷，这六十六卷呢，就是我们教会共同遵守、共同确认的正典。我们很感谢神呢，当时赐给教会新约的圣经，而且又引导教会分辨出正典，使教会呢能够建造在神的话上，也就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那边就讲到说，我们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先知是旧约圣经的主要的执笔人，使徒是新约圣经的主要的执笔者，因此正典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于呢圣经的正典的确认和信经的编写， 所以呢，初代的教会呢，经过内忧外患、狂风暴雨的打击以后呢，他们反而可以越加的蓬勃，越发的增长。好，第五段呢，我们要讲到早期的教父。自从尤斯丁这些副教士以后呢，上帝呢又兴起了一些伟大的教父，他们成为教会的中流砥柱，他们也往往呢成为寻道者。像艾任牛，他是大约130年到200年之间担任主教的，他是来自于小亚细亚的士美拿，啊，大半生呢是在今天法国的卢昂那里做主教，他也著书立说博士异端。另外一位特土良，他大约是160年到225年之间，他是在北非的迦太基，他很善于用清晰准确的文词呢来表达基督教的教义。另外，埃及北边的亚历山大有一位格利冕，他大约150年到215年，他追随尤斯丁，尝试了综合基督教信仰跟希腊的哲学。另外还有一位叫厄利根，大约公元185年到254年，他是接续格利冕做亚历山大圣经学校的校长，他的著述非常的多，很受希腊哲学的影响，但是他很喜欢寓意解经，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灵异解经。那因为他的灵异解经啊，有一些思想上呢有一些严重的错谬哈，所以后来教会不接受他，但是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还有一位叫居普良，他是258年去世的，他也是北非洲迦太基的主教，他著书立说啊，致力来探讨教会的大公性跟合一性，他也认真的讨论怎么样来实行圣礼。那刚刚我们讲的这几个教父呢，他们的著作呢都流传到今天，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呢，对今天的教会仍然有很深远的影响。我们透过这些教父的文献呢，就可以了解呢早期教会的信仰跟生活，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挣扎跟血泪，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作为我们今天教会很好的借鉴。最后我们要讲到黎明的来临。第二世纪中期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过了100年的时间，教会已经蓬勃的发展。如果我们看这张罗马的地图，我们就会看到教会已经从叙利亚到罗马遍满了各地，而且再过100年以后，罗马帝国的全境，就是包括今天的英格兰，都已经有了教会。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眼中，英格兰还是蛮族所在的地方，但是当时呢，福音都已经传到了英格兰。那到了公元300年的时候，基督徒呢在小亚细亚跟非洲一些省份呢，甚至成为当地人口的多数人。所以呢，像刚刚我们所讲的特土良哈，他是迦太基的主教，他在给皇帝的一本书哈，就是副教书上面呢，他讲过哈，他说我们是近来才开始的，然而已遍满了你们当中每个所在的城市、岛屿、堡垒、乡镇、市场、军队、部落、公司、宫殿、元老院、演讲厅，除了你们的神庙之外，我们无孔不入。你们各城所有的居民都是基督的跟随者。那特土良呢也特别陈明，他说基督徒呢都是敬神、爱人、奉公所法的广大的良民，逼迫基督徒是伤天害理，而且是自掘罗马帝国的坟墓。可惜特土良这些话呢忠言逆耳，罗马皇帝的逼迫呢是变本加厉。当时戴克里先和父皇帝呢叫加肋流，他们在公元303年的时候呢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逼迫。到了公元305年，加肋流继位为皇帝以后呢，逼迫教会呢有增无减。到306年啊，西部的康斯坦丁他被部下拥立为皇帝以后，帝国呢就成为群雄割据的局面。啊，到了公元311年，原先逼迫教会的加列流呢，因为他长期病重，他 他下了一道谕令呢，说宽容各地的基督徒，请各地的基督徒为他祷告。这个逼迫基督徒的皇帝后来居然请基督徒为他祷告。那到了公元312年以后，康斯坦丁呢就成为罗马西部的共主。各位晓得，当时罗马帝国呢是群雄割据，拥有军队的人就像军阀一样，就占领一部分的地方。那康斯坦丁呢，因为他是在西边，所以他先把西边统一起来，成为西边帝国的皇帝。那到了公元313年的时候呢，康斯坦丁跟东部的掌权者，他们呢双雄就会面在意大利的米兰，颁布了一个很有名的叫米兰谕令。在这个谕令里面呢，准许基督徒享有完全的信仰自由。当然这谕令呢不是专门针对基督徒，也包括所有其他宗教，就是相信其他宗教的人都可以有信仰的自由。但是这米兰的谕令对教会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里程碑。长达300年的逼迫呢从此以后就停止了，教会呢就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好，接下来呢我们温习而且思想本课下半段呢另外三个重点。什么是异端？异端是如何兴起的？初代教会如何回应罗马政府的逼迫跟内部异端的侵扰呢？什么叫做副教士呢？中国教会也有副教士吗？我请每一位呢先用一点时间回答上述的问题，那等一下呢我会提供给各位参考的答案。